来到去月亮上戳一个洞。
嗨，我是阿如，
我是阿梅。今天是阿梅来跟阿路聊天，我们讨论要再开始做这个节目，也讨论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就阿梅就找了我一起可以分享我生活中在探索或是学习的一些奇妙经验。
嗯，阿路是一个比较山林派的身心灵女子。
山林？
对，就是常常会跑上山的那种。就因为我比较不是那种，我是一个没有用的身心灵女子。
室内阅读派。
对对对对对，我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派的。嗯，然后所以这一集理论上我跟阿路会这一季就是这一次开始，然后意思是说会做多久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总之我跟阿路应该会有一个在内容上面的穿插，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是以阿路为主，然后让大家认识一下阿路，然后还有期待他之后想要在这个节目就是为我们做的一些事情，然后所以我们要先请阿路就是说明一下你自己吗？
好啊，我先聊怎么认识阿梅。
也是一个方法。
一开始是在拍片的剧组做美术组的道具设计，然后就是片拍着就觉得好像都一直在创造一个别人的虚拟的故事，然后就觉得那我自己的人生到底去哪里了，我都在就是盖别人的家，盖别人的房子，然后就有点觉得那我自己是谁，就是有一点想要去把自己的生活找回来，所以之后就有一段时间是让自己进到一个探索或是漂流，去找除了拍片这件事之外，我的生命还有些什么可能性这样。对，然后那时候就有开始接触到一些不同人事物，然后其中一个就是阿美的狼女的读书会。
台中那个时候吗？
对，
2017。所以也五年嘞，我的妈呀，时光飞逝。
那时候自己讲话声音更小。
我其实记得，就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就是在台中是跟那个自己的房间，就是台中的善文的独立书店，然后就是小小的市场里面的一个奇妙的建筑物，然后二楼的空间。然后就现在想起来的话，我有一点点记得，就是阿路始终都是坐在某一个角落。然后对，很少发出声音。但有一个眼睛亮晶晶的感觉，很可爱。
对吗？然后我还记得，就是你问我问题，然后就是会有一点要讲不敢讲，然后你就会以一个像巴巴雅嘎的时候说出来。
你说我吗？我巴巴雅嘎吗？
对，他说不要怕。
原来是这样，原来我是这种人。所以这个是开始嘛，就是在那个等于说这个有一点点像说，如果你看那个拍历险啊，就是英雄电影会有个序曲嘛，就是序章，就比如说那个魔戒，然后开始的时候序章就是他们在那个甘道夫，然后去敲那个哈比人的门，然后很凶，就你给我出来这样。对，然后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如果有个序章的话，然后那个序章就序曲就是我们来到自己的房间，然后狼女读书会的那个时候。
对，然后那几年就慢慢整理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比如说跟家人的关系，自己跟世界的关系，然后也去旅行，然后接触一些比较深刻的人际关系，然后也有失恋，然后 也是一个土星回归的时间，然后对，就是好像又重新走一圈回到那个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创伤里面，然后就是在那个失恋或是分离的那个创伤里面发现没有办法再用自己过去习惯的模式去把自己拉出来，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去接触一些可以认识情绪或是调节自己的内在状态的一些方式或工具，然后催眠就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之后我现在在进行的一个提供的服务的一个工具。对，然后过程其实也还有像是什么家族系统排列啊，然后什么一些静心啊，或是心理师的工作坊，或是像能量塔罗读梦等等，都是帮助我去进到那些我不认识的自己，广义来说潜意识的面向，去了解自己怎么了。对，
刚刚很多字眼飞过去然后我觉得大家会第一个听到的是失恋嘛，
对，
就是我们想象正常听众就是大家会听到的是失恋，因为失恋是一个比较容易大家都或多或少有过的经验，所以那个时刻，然后那个失恋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遇到这个人啊？
就算是两个，就是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很好这样。然后在一段时间之后就他们两个就在一起了。对
啊，所以是一个失恋。
然后我觉得这个感觉也有像是换回自己刚出生的时候一个跟血缘母亲分离的那个经验，或者是跟我一岁那时候从阿妈家回到跟爸妈一起住的时候，那里又是一个这样的分离经验。
你刚刚说就是小的时候跟血缘母亲就失恋的经验，感觉很像小的时候跟血缘母亲分离的经验。这段想要多讲，就是讲稍微说明一点吗？
就是在更早几年前，一开始是因为想要去查自己的出生时间，然后才发现自己是领养的小孩。对，然后突然发现在自己有印象的记忆出现之前，其实已经有发生一个跟自己的亲生母亲分离的这样的创伤的情绪印记。
怎么发现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想起来是怎么发生的？
就是它好像是一个身体里面一直存在的一个记忆，然后平常就会感觉到他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这里，就是可能房间一直有一个东西放在那里，然后他都会让自己有一点觉得不是很自在，但是不知道他怎么来的。对，然后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突然对他怎么出现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理解。
就突然辨认到某个东西。你说是在某一个情境下，然后你去查自己的出生证明。
对，就是要想知道时辰去看一些比如说占星。
是因为学占星吗？
对，
大家都人生学占星学占星很棒，学占星是一个黑洞，人生很多可怕的事情都从学占星开始。因为学占星所以需要确切的出生时间，然后所以去申请了出生证明，然后发现自己是领养的小孩。我天哪，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情境，那个就是看到读到 这个资讯，而且是在一个有点像是公家机关的文件上面记录的资讯，那个当下应该是蛮震撼的。
对，然后
而且很惊吓吧。
我就是在那个柜台，然后那个阿姨她就用一种就是很就是她在核对行政事务说，那你知道你是被领养的吗的语气，然后我就瞬间啪什么但那个什么里面
吓呆，
也有一种我好像知道会知道被告知这件事情，
我听得懂。嗯，
就是有一个部分是惊吓，一部分就是啊哈，
原来如此。嗯，我懂。嗯，
然后但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身体的感觉是我的背是凉的。
嗯，也是一种人生跑马灯哎，就是突然之间打亮这样，嘣。
对，然后阿姨好像发现我被吓到，然后其他的同事也就是看着他，然后还跟他解释说，不是啊，我一定要跟他讲啊，这个就是那个需要跟他知道他的姓有改过吗？
是，嗯，
对。
然后你说你就突然之间就等于说有一种唤起，就是唤醒和唤起，就是可能有一些从小到大好像一直跟在旁边，或者是一直被放置或是被压在情绪或记忆里面某个地方的东西，就是漫画里面就解除封印
对，
就开始有一个打开的状态。
嗯，然后但是就是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也是放了一阵子，然后是因为那个情感关系就再触及了一次那种很强烈的分离的感受，然后也让我就是透过这个洞又再串联回那些早期的记忆的那些创伤。
嗯，明白。后来呢？
后来就是过程有点漫长。
嗯，
对。然后但总之整理到现在的理解会是，有一次在做家族系统排列的工作坊里面，然后因为有一个人他代表了我的位置去对母亲有情绪表达，然后我才发现自己没有觉察到自己有生气这个情绪。
嗯，
或是会很快的去跳到我理解他可能因为没有办法所以才做这个决定。但是那个没有办法之前的那个很强烈的生气或是难过是没有被允许的。然后可以接受自己有这些情绪以及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他不会摧毁我，然后我还是可以好好的长大，然后好好的用很多方法照顾自己之后，才真的可以接受自己的就是被给予的这个生命本身就已经是最大的礼物，不管我是被怎么带到这个世界上的，然后我的祖先们都把生命像是一个礼物或祝福传递给我。对，然后在这个可能缘分比较短浅的这个血缘关系上，也可能有他带给我的要学习的一些提醒或是需要经验的东西。对，然后这些过程在我最近上萨满的学习的课程里面也有在经验到更多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对，可能之后可以再分享这个部分。
好呀。所以如果就是还是就是刚刚其实讲了一段，我觉得其实讲了一段还蛮惊人的历程嘛，就是而且我觉得这个连结蛮了不起的，就是从一个就是等于是你在 这个像这个用词有点奇怪，就是你在一个人间工作，你在一个人间工作的经验里面，然后有一个恋爱感的关系，然后失恋有一种分离，就是至亲亲密的人的感觉的那个分离，然后连接上跟就是你的血缘双亲的分离，然后怎么发现这个分离的经验也是一个其实蛮值得拍电影的故事。
对，所以我觉得在经历这些之后，我都觉得去探索内在真的比拍电影精彩多了。
对，就是人为什么会开始，我好好的日子不过，就是人为什么会开始学身心灵，通常都是因为这样，都就是你一定是被带到了一个被你自己的生活的历程，然后被带到了一个虫洞洞口，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的那个一开始的那个兔子口，就是对某种东西带你到一个转折点，然后跳进去的时候，你发现就是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穿过去之后，就是对虫洞的，我觉得虫洞的意象，就我其实有时候动不动讲话中间会发现这个字，就是那个虫洞的意象，就是你穿过去之后，就它好像就是一个通道，但是你穿过去之后，在那个之前和之后其实是两个世界的那个感觉。然后总之，所以你想要跟我们分享或是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个历程的起点或是终点，或是终点也是起点，然后到现在过程中你学习或是学过了哪些你刚刚说身心灵的工具，然后还有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就是你已经离开，就我们知道你已经离开，就是你刚刚说的包含电影或是人间工作，就是离开了很长时间了嘛。
对，
但后来也做了蛮多事情的。
对，
所以你想要跟我们摘要一下吗？然后以及让我们期待一下之后可以听到你分享哪些事情。
然后就是在那个人生低潮之后，在修复自己的过程，进到一个工作是在那种森林小学的夜班，去照顾小孩，哄小孩睡觉。然后觉得在学习照顾现实中的小孩的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学习怎么样照顾自己心里面那个小孩。
这个讲的蛮好的。
对，我觉得是同一件事，就是都会从小孩身上看见自怎么对待自己，或是自己怎么被对待。
蛮感人的。
对，然后在那段比较稳定的工作的时间里面，就有去学了催眠，还有塔罗，跟阿美学塔罗。
又是我。
对，然后我是先学塔罗再学催眠。催眠应该是我有稍微体验过那种工作坊，但是真的去成为催眠师是再过一阵子之后。
明白。
然后在学塔罗的过程比较像是利用就是荣格的那种共识性，去给自己一种支持，在可能现在自己走到了一个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或是自己身在哪里一个迷雾中的时候，旁边会有一些讯息来提醒自己，就是前面可能会有个洞，或是但是那个洞你需要跳进去，再走过后面才有你要走的路之类的。然后好像在做一个小剧透，让自己可以在真的走到那边的时候先做一个心理准备这样。好像塔罗可以让我知道现在这个剧情的转动，即将发生的可能性，但是这个转动之前的那个动力，就是我为什么要走这条路的那个是哪里来的，就是会跟我相信什么有关。
是，
对，所以好像 去学催眠也是有一个去往为什么我会相信、
哦、我懂了我懂了嗯，
这个念头然后带我到遇到这些人事物。
嗯，后来你有觉得比如说塔罗和催眠是可以结合或者是一起使用或是一起作用或是一起工作的吗？
有耶、欸、我觉得我最近有在尝试结合融合我会的这些东西、
嗯、
一起在使用、
嗯、
也会慢慢从去问塔罗未来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到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跟对方讨论那为什么他现在的问题是长这样。
是你做得很好。嗯，很对，很有道理。
嗯，
所以我们目前讨论了塔罗牌然后跟催眠，你还学了跟能量有关的，这个算是叫做能量治疗吗？能量什么？
能量平衡。
嗯嗯嗯，
算是保养工具。
好，很好、嗯、不是只有脸要保养，能量也要保养。
对，
嗯，
就是它有点像是调整频道频率。
是，
嗯，就是
啊，也对，通道要擦干净。
对、嗯、然后
水管也要保养，所以我们人就是通道也是要保养。
对，或是收音机的那个频道要调对才收得到。
嗯，是。
然后它有一点像是去让自己的心念对焦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上，就是情绪跟念头它都具有能量，所以当我们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冷静下来平静下来进入比较放松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带着这个比较好的振动频率去回应这个世界。
嗯，
然后或是对原本一些比较担心的事情有另外一个接收的方式去理解。
嗯，
其实不用这么紧张。
你说大家常常都太紧张了。
哎，对。
这个也说得蛮好的。
然后还有读梦，我们的一个朋友小葵他有在带读梦的团体。
嗯，
然后会带大家去有点像是文本分析的方式，然后把大家的梦的里面的一些元素跟细节慢慢拆解开来，去对应到我们的现实生活。
嗯，跟你可能生命的状态人生的现状。
对，然后去理解自己的潜意识怎么把那些现实里面的感受物件去翻译成潜意识的象征。
嗯，
然后他可能会透过一些隐喻，比如说很脏的厕所让你不敢上。
嗯嗯 嗯，
或是有个人在追你。对、嗯、就是一些可怕的东西，
追赶的梦，或者是坠落的梦，或者是对厕所的梦是很常见的嘛。然后什么考试的梦这种，
对对对，
我要迟到了，电话拨不出去。
对，
嗯，
去翻译那段时间内在的状态。
读梦就是也是一个大工程，就是你刚刚讲说用文本分析的方式去做梦境的元素的拆解，前面是要先把梦做成文本嘛。
对
对，就是都是要写功课的，
就是大家为了要把梦生出来可以一起读，就需要
记梦，
很勤劳的在醒来记得的那个瞬间赶快把梦写下来。
是
不然他就
会飞走，
就不见了。然后还有按摩。对，
嗯，
就是因为
这是一个非常身体的项目。
嗯
嗯，
其实一开始是因为学即兴舞蹈，接触即兴，然后从身体的动作跟怎么跟人互动这件事情，发现它跟内在的感受是很有直接的连接。 就发现到身体它其实跟情绪有很大的关系，以及在做这一系列的身心灵的学习的过程中，比如说催眠也会引导我们去在进到情绪的时候观察它发生在身体的什么部位，然后这些情绪感受以什么样的方式透过身体在传达，它可能是变紧或是温度会变冷或变热，发生储存，像是一个记忆储存在身体里面，然后每当发生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在身体上反映出来，然后按摩就是一种透过触觉的路径去陪伴身体这些没有用言语表达出来的这些感受。
明白。回到 podcast 这件事，就是去月亮上戳一个洞你觉得你戳的那个洞会长什么样子？属于阿鹿的那个洞
我戳的那个洞就是可能会用各种工具在尝试，然后这个敲下去会变什么那个
凿刻
做实验，
就是去看那个工具和那个月亮的材质互动之后的结果，这样。
对，
然后因为我们来之前就是有讨论到，就是对于做 podcast 这件事情的自我期许，或者是你自己觉得的挑战，你觉得最大的挑战
就是要讲话
阿鹿是一个讲话困难的孩子。
对，
就是，月土合相
对，月土合相之外，人类土里面的那个喉咙中心的能量也是空白的解释这件事情的话，就是讲话的喉轮的能量它没有一个稳定运作的模式，所以可能会很依环境或是对话的人的状态去词穷，或是有时候会觉得今天讲得很顺。
如果说回到就是先离开身心灵术语，如果回到生活经验里面来的话，你觉得讲话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一件事啊？就是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有，我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小的时候有说话课吗？你倒抽了一口冷气。
说话课这件事情就是看课表知道有这个课的时候就是会倒抽一口气，但是真的上课的时候发现其实还是都是老师在讲话就觉得好安心
好糟然后但是现在长大以后我们自己来发明说话课就是自己还跑来录音特别book一个时间。
对，然后我觉得小时候自己有印象有记忆以来就自己就不喜欢讲话。然后
那个不喜欢是什么？
我记得我表姐有跟我讲一件事情，然后让我觉得有一点原来我小时候就这样子。她说就是比如说大人问我问题，可能要吃什么或是想要哪一个这种问题，然后都需要透过表姐来问我，然后我跟表姐讲，然后她再跟大人讲，可是我不跟大人讲话
所以你从小就是一个这样的小孩。
对
就所以意思是说表姐跟你讲之前你不记得有这件事？
我可能知道我真的不太喜欢回应大人或是长辈们的问题，但是没想到是从小时候就这样了。
明白。对，那为什么现在要来做这件事啊？
就是觉得过去对讲话这件事的害怕好像可以找一个释放它的方式去让自己离开这件事很可怕的这件事。
我听得懂，就是 就是不想要一直对讲话这件事这么害怕。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小时候的不想讲话，感觉可能也跟前面提到的那个创伤有关，就是我会听大人讲说我离开阿嬷家的时候就哭得超惨，说我要回去找阿嬷，然后但是在我大人讲这件事情之前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然后我觉得会有一种那种很小的小孩他强烈的表达他的情绪跟意愿，但是完全不被回应或是没有被安抚，然后就会觉得自己的我哭了就觉得自己的表达没有用。
我其实有点觉得可能很多不爱讲话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经验可能不一样，但是
所以就变成不爱讲话，甚至也是不太喜欢求救，会比较习惯自己找解决方法，然后就变得很会找资料所以就很会
变成一个努力工作的阿路
就 很会学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对
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前面讲那么多，就是你去学这个学那个也是一种你在为自己找资料或是为自己找方法的过程嘛。蛮好的，蛮厉害的。所以你觉得现在是你人生的一个怎么样的阶段或是状态啊？就现在回来处理特别是说话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来说的意义或功能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在开始做催眠这件事情有就是会有很多机会去练习，甚至不认识的人去说一些很比较深入的议题。然后我觉得一对一的谈话方式对自己来说是比较有安全感的，但如果是一对多人的或是不知道谁会听到的这种 podcast 模式，就会有一种不知道那话出去会变成什么东西的那种比较没那么有安全感的感觉。然后但是因为之前曾经有在一个工作坊里面有聊到讲话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自己可能很尝试当下会突然不知道要讲什么的，然后当很多人在要等我说话的那个感觉会让我觉得很有压力，然后就会觉得不想要让别人等，或是觉得好像自己占用了时间。然后那时候同一堂课的同学就回馈了我他的感受，是他会觉得他在那个等待的时间里面是他很期待我会酝酿出什么样的讯息，然后也看到我愿意花时间靠近自己的感受是让他觉得很美的事情，然后有这个回馈让我就是突然觉得放松很多，就是好像不用把这个等待的空白时间想得这么可怕，然后
世界是友善的，
对，然后也可以更把注意力从别人会怎么看自己的担心，然后转移到如果我要有这个时间的话，我有什么是想要分享的。然后好像就让讲话这件事情的感觉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位移。然后以及前阵子在看一些灵媒的书里面有提到，就是可能某些人对特定的恐惧会是来自一些前世的印记，跟他曾经怎么样死亡的经验有关，然后所以他就会说他的儿子很一出生就很怕水，然后他就发现因为他的上辈子是被淹死，然后他那个灵媒妈妈他就花了很多时间去陪伴他的儿子，就是每天带他去游泳池，然后去让他一点一点习惯那个物质那个材质，然后 去告诉他你这辈子不会淹死，就是你可以去练习怎么游泳，然后而不是逃避这件事情，然后透过锻炼面对他的能力，去让自己慢慢的习惯这件事情不是可怕的。
嗯，
然后他终于就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他的儿子终于可以自在的玩水。
蛮感人的故事耶，我的天哪。
对，我就看到就觉得、哦、好感动哦。
嗯
嗯，然后我觉得我很想要透过这种方式或是陪伴的经验去照顾自己的这个讲对讲话这件事情的感觉，就是慢慢的让自己一点一点可以让这个害怕变得自由。
嗯，很棒，好哟，我很期待，就是我很期待我们在这里再经过一个虫洞，就是虫洞前虫洞后，就是一个会说话的阿鲁，更容易更喜欢说话的阿鲁，说很多话的阿鲁，
或是不讲话也不会觉得不舒服的。
嗯，就是其实就是自在啦，就是我们能够在说和不说中间，然后都觉得舒服，然后觉得可以跟别人在一起，可以跟自己的感觉在一起，可以跟别人的感觉在一起，然后然后我们的感觉是互相有关的，而且会互相增加的。
嗯，
好哟，今天
哦，谢谢，我还想要补充、
啊、好，你说，对不起，我已经要说谢谢了。
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我的特质比较不爱讲话，但是就会让我习惯观察或是听，所以我发现我在做催眠这件事情是很适合我的个性，是因为我可以留很多空间让对方表达，我可以回馈他我观察到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在一开始我朋友还有当我的催眠个案跟塔罗个案，他给我的回馈就是他觉得我在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讲话的状态很不一样。
嗯，怎么说？
他觉得就是在带催眠的时候就是放松很多，然后在帮他算塔罗的时候就相对的比较紧张
啊。
对，然后我之后我自己的理解是因为我在带催眠的时候是麦克风给个案，然后但是
因为你要对，就是塔罗牌会很怕讲错，或者是就是我们是要带讯息给别人，
对
的感觉。
然后已经对塔罗有一个这样子的想象，就是他可能看牌就可以直接
铁口直断，
对，告诉你就是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怎么样。
嗯，
然后但是这个期待放在自己身上就觉得有点哦，我好像不适合这个框架的那个角色。对，然后但是我最近越帮朋友算牌的过程就去调整说，那如果我不是那个风格的塔罗占卜
师
的话，我怎么把像是催眠的那种对话品质带进我的塔罗工作里面。
嗯，
然后
我
觉得我最近有比较可以熟悉就是我的塔罗工作方式，就是他真的变成比较像是他抽到的牌也像是他在催眠里面看到的某个场景，然后我再透过那个牌的场景去问他问题，跟他聊他怎么把自己放进那些牌的经验里面。
嗯，明白。
然后这就会让我在讲话的对于应该要这样讲比较像一个塔罗师的那个担心就比较放松了。
嗯，对，我觉得很棒。好哟，谢谢阿鲁，然后谢谢大家，然后谢谢去月亮上戳一个洞，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